第四章，基督是我们的主，新境界里的新国君。一，救人让位，与基督一同钉死。信主的人经过神救恩的桥梁，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在这新境界里，要有一位新的君主来管理他的生活。如果一切都要变成新的，那么新造的人的元首便必须成为他的主宰。复活的基督升天以后，被父神高举，得主宰地位，管辖全宇宙。神也在他的国度里使基督成为王，管理所有信徒。如果我们要更明白这生命管辖权的转移，我们可以把新旧人所处的两个范畴细细的研究一下。新旧范畴的特点，这两个新旧范畴是对立的。人只能生活在一个范畴里，所以若在一个范畴里生活，就不可能同时在另一个范畴里生活。这两个范畴是很容易区别，因为各有各的特点。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旧生命的特点是肉体，新生命的特点是圣灵。不信的人是在肉体里面，而信徒却在圣灵里面。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肉体和圣灵是两个绝对不能互相妥协的仇敌。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人因着亚当的罪变成属肉体的。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肉体就是指整个属乎血气的人，是天然的生命，或好或坏，都是从肉身的诞生得来的。这是属地的有罪的生命，是世代相传承袭的。这是亚当的子孙的光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神指出肉体是罪恶的来由，是面对律法软弱无力的原因，更甚至是与神为仇的。神已宣告肉体是经不起律法的考验的。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神看肉体完全没有美善，经由肉身所诞生的后嗣，即使是最优秀的，但在神眼中都是全然无用的。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在这段圣经里对肉体的评价是受神的感动而说的，因为无论何人都很容易夸称他所有的高尚地位。参考腓立比书第三章四到六节，就人的遗传而言，保罗是天才横溢的，然而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就能够如此写道：“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当他进入圣灵的范畴，他就看出自己里面最美好、最良善的东西，就是他的自意都变成粪土，因为人的意已被罪恶所玷污，只是一种自以为意的意。神在亚当的子孙里看不出可被救赎的特征，肉体所显明的没有一样是神所接纳的。肉体实在是撒旦工作的地方，撒旦在肉体的工作，为的是要使人远离神。神对于肉体只能抱持一种态度，就是必须对肉体定罪以及反对。神不会和肉体订立任何条约，因为肉体不能得神的喜悦。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重生为人， 重生为人开了一条进入属灵生命的道路。我们已经看见，在新生命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催促我们过完全的生活。这生活是属灵的、超自然的、属天的、圣洁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罪恶的权势打败，使神的律法得以保存，以致神的爱能够成为至尊。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与第四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救人的统治，在上述的两个范畴里各有一个主宰要独得一切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哥罗西书第三章九到十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旧范畴中的主宰就是旧人，肉体的本质就是要有自己的意愿，于是造成了人有反抗神、拒绝神的本性。肉体的中心就是顽梗叛逆，要恨恶神所爱的一切事物，而对于神所恨恶的东西却反为喜爱。旧人在圣经里用过三次，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哥罗西书三章九节和罗马书六章六节。他与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字，以及罗马书六章里所说的罪字是相同的，不过常用的名称却是己 self S-E-L-F 这个字。因为起初的亚当堕落，己就篡夺人的位格，并且控制他、利用他。所有诞生在世上的小孩子都有己在他们心中做主，在他们会走路或是说话以前，即便已经存在了。旧人要做主，要决定人里外所要做的一切事情，他的恶念变成恶行，他的污秽念头变成污秽的行动，他的不义品性显明在不义的行为上，他的不敬虔态度也流露在不敬虔的工作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学随从肉体和心中所许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出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真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旧人要求一切事物都要完全适合他的趣味和倾向，而这些趣味及倾向都是属地的。他以看得见的东西为生，用自己眼目判断来行事。他并且任意放纵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他只能生活在世界里，世界就是旧人生长之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旧人让位，与基督一同定死。很多基督徒得救后，经验过赦罪的喜乐，得到敬神国的盼望，便就此停止追求认识神。基督徒在此正向以色列人要在旷野度过四十年的光阴，这段旷野日子充满了愁苦、劳碌、奔波，却不能享受安息，更不能进到神的应许地。参看神对待以色列人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神的作为和教训。其实我们从旧人的范畴被救赎出来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这些事迹的写照。埃及就是世界的预表，法老王的压迫手段正像罪人受撒旦的捆绑一样，迦南就是流奶与蜜的应许地，预表信徒在天上所有的各种属灵福气。神的旨意不仅是要领以色列子民脱离开埃及，并且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神不但要使他们脱离束缚，并且要使他们得到安息。神的拯救有三个明显阶段， 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借着门楣上所撒羔羊的血，得以从死亡中救赎出来，这样他们就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之后借着过红海的奇迹，不再被仇敌埃及人追赶。后来因为他们的悖逆与不信，就在旷野中漂流了40个令人困倦的年头。在这40年中，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外，其他的人都要死亡，不能得到他们的产业。最后临到的是他们得救的最后阶段。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完全服从神的人，率领以色列的新一代借着约旦河的奇迹进入神应许的土地。他们在那里战胜了许多仇敌，得到了他们的产业，并且得着安息。神不但要救罪人脱离世界，并且要领他们进入天堂，非但要救人脱离罪人的地位，并且要使他们得到圣徒的位分。在这个救赎里也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不能以时间来区别，因为他们属于所有的信徒，是借着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主而得着的。这些经验在人相信真理的时候就能同时领受得到。当人还被罪恶捆绑的时候，神便告诉世人，借着相信神的羔羊所流出来的宝血，可以从罪恶中救赎出来，享受赦罪的喜乐与平安，并且一切旧事都成为过去。但是人的需要不仅这些，他还需要从旧造里被救拔出来，脱离旧仇敌世界肉体以及魔鬼的支配。这就是过红海的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为信徒开了一条脱离旧造的新路，又把从后追赶的仇敌吞灭，彻底的打败他们。这样信徒就可称义，站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自由称义的人。人能够称义得着自由，那是因为把十字架、得胜和空的坟墓、复活摆在人和人的仇敌中间。有许多信徒到了这个地步就停止，他们像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王为奴的生活就以为满足，不想再追求神预喜的喜乐与安息，他们不肯再走最后一段的路程，所以他们在旷野流离失所几十年，不知所止。他们已经从有形的埃及释放出来，但无形的埃及仍旧在他们心里，他们恋慕世界和肉体的东西，他们的生活尽是自私、埋怨、失败、不知足、叛逆及一事无成。他们仍需度过摆在前头的约旦河，也就是入迦南的河流。我不晓得你是否也是这旷野中流荡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盼望这本书像神的元帅约书亚一样，引导你经过约旦河，进入你在耶稣基督里所应享有的属神产业的地方。信徒借着称义和重生，就离开旧造里属血气的性情和其中的一切东西，因着与基督一同定死、复活及升天，就从放纵肉体生活的旷野中被引领出来，进入属灵生活的得胜、平安和安息里。如今让我们一同查看信徒怎样经过约旦河。很少人愿意承认旧人在他里面称王、掌管一切，就是在基督徒中也有不少人忽略这个老我。对于这个老我在他们里面从事狡猾和有害的工作，置若罔闻。倘若一个人在生活中看不到肉体的卑鄙作为，他就会自鸣得意，他不会明白神对于细小隐藏的罪是何等的憎恶，并且这些罪使他不能与神的圣洁联合起来。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除非他能够借着圣灵看出基督的公义与圣洁，否则也是绝不会愿意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让我们稍停片刻，细细的思想这可怕可恶的己的样子，让我们诚实的审查他许多的活动，并且诚实的看看我们是否甘心接受神对他的评价，以及默然无意地愿意接受这救我们脱离己统治的救法。在属血气的 的人里面，生命的基础是由自主、自爱、自信及自高组成的。在这个基础上筑了一个很大的建筑物，这建筑物就是大大的我。自主的基石，而自主是基石，而自高则是房角石。自主，我们个人都偏行己路，肉体要走自己的路，纵使这条道路是违背神和驾驭别人的，他还是要执意如此。我要如何如何，可谓是由自主衍生出来的常见口头禅。自我中心，旧人只知喂养自己，他自己既是始也是终，人生中除了和自己有关系的东西以外，他一概没有兴趣。他以自我为世界的中心，并且要时常自居第一。自夸，旧人相信每个人都对他有兴趣，为他所折服，所以他时常要大露锋芒，不断地要人听取和注意关于他的事情。他和别人交谈要垄断一切谈话内容，主题经常都是我如何如何。他高视阔步，巴不得全世界都停下来看他，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自夸给别人带来多大的妨害。自卑，旧人是善变的，他有时为求目的会把骄傲收敛起来，假装谦卑。他以自卑收敛自己，借此逃避了许多艰难的工作。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把自己贬低。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当别人以他所说的卑微来对待他时，他又会大发雷霆。自欺，旧人住在己里面，所以他不知道所置身的世界有多大，世界上有智慧的人是如何的多，因此他对于别人的意见，尤其是与他相反的意见，很瞧不起。他以骄傲的态度去看待那些才能不如他的人。自爱，旧人极度爱自己，他不会全心全意爱神，他爱别人的心也是带着自私、嫉妒和邪恶。事实上，他要使自己变成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自纵，旧人吃喝玩乐，在他看来，一想到什么便要占有什么。他贪食好饮，即使目睹别人在他面前快要饿死，他还能够开怀大嚼。自悦，旧人遇到困苦缺乏的情况就要发怨言，他生活中的各样东西不能适合他理想中的需要，他就要烦躁动怒。他的生活只为讨好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己。自寻，旧人只知追寻掠夺，就是要追求各种能对一己有利的东西，他醉心于名誉、地位、权势。自怜，旧人爱己的心常常使他里面发出一种要摒弃环境或关系束缚的冲动，他故意夸大自己的困苦、不适或悲伤，借口头上的怨言使人对他生发怜悯。自扰，旧人是很难与人相处的，因为他满身都是创伤，而且旧创未愈，新创又来，他不是容易结伴的人，因为他经常啼哭、赌气及恼怒。自卫，旧人爱惜自己的权力达于嫉妒，并且不断报复与人结怨，很多时他要与人对簿公堂，他只知为己辩护，遇到与别人意见不合时，他往往就被一己的罪蒙蔽了。自信，旧人非常自信，他并不觉得需要一位比他更聪明有力的人，他信任自己的能力，难怪常会像彼得一样夸口说，虽然众人都离开你，但我总不离开你。自满，旧人因着自信使他踌躇自满，故此落到固步自封的地步，他满足于一己所有，并不期望或觉得自己欠缺什么。自觉，旧人从不忽略自己，他无论到哪里总是先看到自己的影子，他常常要捕捉自己的形象。他被己束缚，每走一步都被己所辖制，他常爱做一些不健康的自我反省。自高，旧人常陶醉于一己的长处里， 他过分高估自己和一己的能力，他渴慕人家的敬仰和称赞，欢喜别人谄媚他，他暗暗地崇拜自我，并且希望别人能公开地崇拜他。自义，旧人喜欢披上听道慈爱和功德的外衣，他深思出钱资助教会，时常帮助慈善和宗教团体的募捐运动，在捐款人的名单上他要名列前茅。他有两本记账的簿子，一本属于教会，另一本属于世界，他希望能同时得着天上和地上的赏赐。自荣，旧人不满一些对于他真性情的坦率描写，他认为这些描述太流于以偏概全了，他会指出自己的各样良善性情，包括他的可爱、愉快、容忍、自知及牺牲等等品性，他为自己拥有这些好品性而沾沾自喜，充分显露出伪善者的骄傲及虚荣心。对于以上这些可怕和丑陋的己，达斯蒂根 G. Ter Stegen 的诗句曾作如此的描述：离开了你，我非但虚空，并且比虚空还要更坏，变成一个可怜的怪物，充满可怕的性情。当我以自己的能力工作，无论是怎样甚善，但都是可恨的。在你纯洁的眼光看来，他们都是罪恶，因为我要寻找讨好宣扬自我，却又要将它藏匿在骄傲与伪善当中，而你那独一的荣耀却归己所占有。己是何等的黑暗、腐败与卑鄙，在你清洁的面前看来，他把我的灵魂变成可厌的东西。他所夸耀的一切德行，只要和你一比，都变成污秽无用了。哦，再没有自我了，自我在己里面不能做主了。我的生命、我的思想、我的选择，或是任何别的动作，我都不能做主了。在我里面只有你，我的神，我的耶稣，就是我一切所有的。我可以在主里面做一切的工作。哦，主啊，让己变成哑巴，永远的死去，因为他，你就不肯居住在我里面，使我受恩感说话与工作。以上叙述己的话正确不正确呢？你大可从三方面去判断这个问题，就是神的话如何说，在别人的生活上所看到的表现，以及自己所认识的真正自我如何。按照我们的经验，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不承认己所表明出来的是何等可恨的罪恶吗？我们都知道老我是一个怎样千变万化的怪物，马丁路德认识这点，所以说，我觉得我的心比教皇和所有大主教的更加可怕哦，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更大的教皇管辖着我，就是己。那么我们当怎样对付这个顽强的仇敌、专横的暴君，并且篡夺神地位的背叛者呢？神已经借着他的话明明地宣告了对付仇敌的方法，对付这个旧人的只有用十字架，并且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消灭旧人的专制，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以上的经文里有两件事情应当注意，第一，旧人的钉十字架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实，第二，这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事实。请注意，原文中同钉十字架和已经同钉十字架的话都含有过去完成的意义。照律法来说，旧人的钉十字架在千 多年前已经完成了。无论一个人接受或不接受这个荣耀的事实，就是在千多年前，在亚当里，旧造的人全都被带到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钉死。这事实与基督的钉十字架是同样荣耀真确的。一人既替众人死，就是一种代替法。救主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钉死，众人就都死了，就是认同法，也就是罪人在十字架上和救主一同钉死。神给信徒的所有完美恩典中，其中一部分是为了使人把各种属于旧本性的东西在十字架上断绝，叫人远离罪恶的道路。十字架是神拯救人脱离罪恶和私欲的唯一方法。耶稣基督既然确实地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样我们的旧人也确实地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倘若你用信心接受了基督钉死于十字架的事实，那么你也必须用信心接受旧人与基督一同钉死的另一件事实。我们若要从属血气的旧造里旧拔出来，进入属灵的新造里，我们的己必须退位。家中起了纷争，这个家怎能站立得住？没有一个家庭可以容纳两个主人而不发生冲突的。倘若主耶稣要登上人生命的宝座统治全人，那么旧人就必须要退让。然而旧人是不会轻易退位的，所以神必须要用彻底的办法处置他。旧人是一个篡夺神位分者，神已经把他定了罪案，神在他无限的恩典中已经在十字架上执行了死的刑罚。现在神对一个每个想要脱离己专制的人宣告说，旧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确信这句话吗？从前我在中国的时候，在一所学校里负责几次奋兴会，我在那些聚会里讲论，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人可以从罪恶的刑罚和权势中被救拔出来。有一次讲到是特别说到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题目，在众听众里面有一个很留心的听道者，他在学校里已经当了11年教员，虽然他每天在礼拜堂中听福音，也常到其他礼拜堂去听道，但是他总没有成为基督徒。在那几天，神的灵在他心里工作，使他信服真道，末了更引导他在众人面前承认基督。后来这位教员和一位传教士谈话，他说自己虽然早已相信福音真理上所说的基督替他的罪而死，可是过去他从没有接受基督为救主，因为这个道理似乎不能完全切合他的需要。他说自己一直在罪的辖制下，为救人的罪恶本性所统治，只等到他认识神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处置罪根之后，他才相信这个救恩是足以把他救赎出来的。他已寻找这荣耀的真理，就是把旧人钉死的真理。神能拯救那些因着基督到他那里来，以及愿意接受十字架完全救赎的人。这些经文所说明的第二件事，就是旧人和基督一同钉死。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信息同时宣告了钉十字架的方法和时间。关于这一点常常被人混淆，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并不是自己试图钉死在自己的血肉的身体，也不是指他曾经做过一些什么事以致他在属灵经历中的某个阶段得到钉十字架的体验。保罗所说的死并不是别的，就是指着与基督同一同的死。旧人的钉十字架并不是指血肉身体的钉，不是保罗在大马色阿拉伯或被提到三层天的时候发生的。那个旧的我扫罗的钉死是发生在主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倘若我们记得神看每个人不是属亚当的就是属基督的，那么我们便能够轻易明白以上的真理。神要借着这两个人类的代表来解决全人类的问题。亚当死了，人类也在他里面死了。你在亚当里死了，我也如此。亚当的死是属灵的死，旧人就因此诞生出来，篡夺神在人生命中的王位。基督是末后的亚当， 他要为神和人类恢复一切因着起初的亚当而失去的一切荣耀。神战胜死的方法就是借着死，所以基督死了，罪人也在他里面死了。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末后的亚当死了，旧人也和他一同死了。你我里面的己在神眼中已经与基督一同定死。我们死了，我们的死是从基督的死算起的。旧人或己在神看来已经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定死，并且在坟墓中与基督一同埋葬了。罗马书第六章三到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父神完美无瑕的恩典奇妙地表明，在这同定十字架的荣耀事实里，即罪人与救主一同定死在十字架上。只要凭着信，人就可使这真理变成个人灵里的一个荣耀事实。人要确切地从肉体的范畴被救赎出来，要把旧人从个人生命的王位中驱赶下来，全来认识和接受这同定十字架的事实。